本节目由良友益友电台制作。
推窗见月光，呼吸有墨香，在这如水的夜色里，夜阑邀请您品文读心，一起思索。心未眠，
亲爱的家人们，欢迎收听今夜心未眠，我是你的好朋友叶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将继续和您共读分享好好告别这本书第四节，调整生命的预期中的故事。预测死亡有助于身患重病的人考虑自己的选择，明确计划在死亡临近时希望得到什么样的照顾。对有些人来说，这可能意味着尽力让我活着，但对于大多数人，尤其是看过其他人平静死去的人来说，这意味着关注我的平和与舒适，而不是生存的时间长度。我们可以讨论在生命的尽头希望得到什么样的照顾，可能是在家里或者亲人家里。有些人可能需要借助养老院或临终关怀机构等外界资源，大多数人不希望死在医院。然而如果没有紧急情况下怎么办的计划，许多人会被不情愿地送进医院。对于医院竭尽全力也救不活的人，如果医护人员清楚患者的想法，那么他们就可以代表患者做出选择。提前制定计划，患者、家属和医疗顾问需要有勇气就可能提供什么、不可能提供什么进行诚实而明确的交谈。只有这样，垂危的患者及其亲人才能做出明智的选择。接下来请听以希望的方式死去。我依然会以本书作者凯瑟琳·曼尼克斯的第一人称来为您讲述这个故事。接到家庭医生从患者家打来的电话，已经临近中午了，而且家庭医生到那儿已经一个小时了。在这段时间里，这名老年患者的情况持续恶化，他长期患肝病，已经知道自己时日不多了。他在紧急医疗护理计划中明确表示，他优先考虑舒适，而不是极力挽救生命。今天他吐得昏天黑地，无法躺下。我可以就他的呕吐情况提供什么建议吗？我们讨论了一些医疗细节，我给了一些建议，并告诉家庭医生，我会在20分钟内赶到。到达目的地，我敲敲门，大声说：“你好，我是曼尼克斯医生，可以进来吗？”一个泪痕未干，穿着卡通风格睡衣的女人拉开了门，她说：“谢谢你来得这么快，抱歉，我穿着睡衣。”我沿着短短的走廊朝里走，看得见厨房里面的情况，护士长戴德利在里面。姑息治疗小组的人喜欢她的善良和不讲废话的风格。她发现了我，大声招呼道：“来啦，过来。”我按照他的要求办，大家平时都这样做事。戴德利小声介绍了患者沃尔特的情况，他的护士团队很熟悉沃尔特，他 他告诉我他在客厅的床上。我发现他的两个女儿和女友茉莉也在，他转了转眼珠示意我不要多说话，现在的气氛有点尴尬。和我通完电话后，家庭医生给沃尔特注射了一剂止吐药，随后看其他患者去了。沃尔特现在感觉没那么恶心，可以躺下了。戴德利把我领到客厅，透过前窗的银色布置百叶窗，明亮的日光变成了白光，照在坐在窗旁扶手椅上的老妇人身上。她就是茉莉，她的目光落在房间后面的单人床上。床上静静地躺着一个面色苍白、身形瘦削的男人，他皮肤泛黄，头发稀疏，靠在一堆枕头上，气喘吁吁，闭着双眼。他60多岁，但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老得多。一位穿着睡衣的年轻女子坐在床边的餐椅上抽泣，另一位穿着精致西装的年轻女子置身于穿着睡衣的家人中间，显得有些奇特。戴德利介绍我和大家认识，然后去厨房继续写他早上的工作记录。问候完女士们以后，我来到床边跪在地上，女儿们表示反对，说我应该坐在椅子上，但我不觉得跪着有什么不妥，因为这样离患者更近。我招呼这名疲惫的患者：你好，沃尔特，我是姑息治疗小组的凯瑟琳医生，我来看看能不能解决你的恶心问题，你觉得可以说说话吗？他叹了口气，清了清喉咙说：
我试试看。
我建议道：看得出来你很累，沃尔特，我可以先和你的家人谈谈，如果我们有什么地方说得不对，你纠正我们好吗？沃尔特表示同意。茉莉插嘴说：
我不算家人。
穿西装的女儿保丽娜温柔地说：茉莉，爸爸爱你，我们也爱你，你是这个家非常重要的一员。泪水涌上他的双眼，他妹妹点点头，情绪激动，说不出话来。茉莉眨了眨眼，忍住泪水说：
这就是你们的爸爸如此爱你俩的原因，因为你们都有一颗善良的心。
我目睹了这个家庭的自我和解。在过去的几个月里，沃尔特的精力越来越不济，肝脏检查显示病情在持续而缓慢的恶化，他的视野随之缩小。在过去的2天里，沃尔特只能坐在起居室的椅子上，恶心的没法挪动。过去几个星期，他一直没胃口，觉得肚子饱胀，昨天他突然感到恶心想吐，吐出那么多东西后他感到不可思议。接到茉莉的紧急信息后，一个女儿穿着睡衣径直从英国的另一头驾车过来，另一个女儿则订了第二天的航班。睡衣女儿和茉莉说服沃尔特在床上可以睡得更好，他们在邻居的帮助下把床搬到了楼下。沃尔特尴尬地发现自己像小猫一样虚弱，需要人帮助才能上床睡觉。直到沃尔特睡着了，茉莉才从扶手椅上起来，回家拿上必须的东西返回来过夜。早上5点钟左右，沃尔特大声干呕呻吟，把全家人都惊醒了。他们陪沃尔特坐着，用凉爽的湿布给他擦脸，在他试着呕吐时冲洗了水桶，但他什么都没吐出来。早上8点，他们打电话请医生过来。9点左右，穿西服的女儿从机场赶过来，医生和护士10点到达。
这就是茉莉和其中一个女儿仍然穿着睡衣的原因。他们从凌晨开始就没有离开过沃尔特，我想他们也没吃过东西。我问沃尔特，你一直在打嗝吗？他回答说，
嗝得太厉害了。
他看上去很难受。家庭医生开的药减轻了沃尔特的恶心感，他精疲力竭地睡着了。在照进室内的日光下，沃尔特的皮肤黄得发亮，他一副瘦骨嶙峋的样子，突出的颧骨和牙齿对他的嘴来说似乎太大了。他的皮肤光滑湿润，肌肉松松垮垮地耷拉在骨头上，肋骨突出，肚子肿大，毯子下面的两条腿也肿了，皮肤紧绷发亮，这些都是肝衰竭晚期的症状。
Mamas, daddy, sisters, brothers, friends, and cousins. This is for my people so lost and grandmothers. Lift your head to the sky, 'cause we will never say bye.
As a child, there were them times I didn't get it, but you kept me in line. Didn't know why you didn't show up sometimes on Sunday mornings and I missed you. But I'm glad we talked through all them grown folk things separation brings. You never let me know it, you never let it show, 'cause you love me, and obviously there's so much more left to say if you were with me today face to face.
Never knew I could hurt like this, and everyday life goes on my way.
I should talk to you for a while, miss you but try not to cry.
As time goes by, it's true that you reached a better place. Still, I give the world to see your face.
Be right there next to you, but it's like you're gone too soon.
The hardest thing to do is say bye bye.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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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bye.
You'll never get a chance to see how good. You never got to see me back at number one. I wish that you were here to celebrate together. I wish that we could spend the holidays together. I remember when you used to tuck me in at night with a teddy bear you gave me that I held so tight. I thought you were so strong you'd make it through whatever. It's so hard to accept the fact you're gone.
Never knew I could hurt like this, and everyday life goes on. I wish
I miss you but try not to cry.
It's true that you reached a better place, still I give the world to see your face.
Be right there next to you,
right next to
you. You've come too
soon.
沃尔特醒了，就剩我们两个人。我问他，你现在感觉怎么样？他摆手示意，
一般。
你看起来很累。他点了点头。你想睡觉吗？他摇摇头。
我必须战斗，女孩子们还没准备好，我得继续努力。
沃尔特，你觉得睡觉不安全吗？他说是的，因为肝脏专家告诉他，最终他会在睡梦中死去。我问，所以你抗击睡眠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吗？他告诉我，过去几周
他白天都需要小睡，他觉得这很可怕。我小心谨慎温柔地问，沃尔特，你看过别人死去吗？这个问题让他惊了一下。他告诉我，他父亲发作了心脏病，最终在3天之后去世。那几天大部分时间都处于昏迷状态。沃尔特说，他父亲不觉得害怕，家人都在身边，他不时醒来对大家笑笑，最后他停止了呼吸。沃尔特说，他心想这种死法好，可他的心脏很好，所以不会像父亲那样死去。门开了，沃尔特用眼神给了我一个警示，马上不说话了。媳妇女儿这时穿着牛仔裤和 T 恤，用托盘端进来几个冒着热气的杯子。睡衣女儿和茉莉进来了，她们换上了正常的服饰。沃尔特要了水，戴德利向家人展示如何帮助他使用吸管，熟练着撑着他的背，这样他身体前倾，可以安全地喝水。然后每个人都端起一个杯子，一家人一起喝茶休息。这一刻得以让我们停下来喘口气，继续迎接接下来的事情。沃尔特的女儿们坐在他床头的餐椅上，茉莉坐在床上。我请他们允许我分享一些资讯，好让大家不那么担心将要发生在沃尔特身上的事情。沃尔特焦急地看着两个女儿。我说，我可以保证，如果有谁觉得受不了，我马上住嘴。沃尔特竖起了大拇指，然后伸手抓住茉莉的手。我解释了预期寿命变短时精力逐渐下降的阶段。我们讨论了过去几周发生在沃尔特身上的这种情况。正是因为这一变化，家庭医生决定同沃尔特讨论他的优先考虑。沃尔特曾说，他希望舒适和安宁，而不是被送到医院治疗。这个决定已经记录在他的紧急医疗护理计划中了，所以即使茉莉在夜间叫来救护车，或者来的是一位不认识沃尔特的急诊医生，他们也不会安排他住进医院，而是会在家里处理他的病情，就像他的家庭医生和戴德利现在的做法一样。我接着谈到人疲惫到起不来床的时候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白天睡眠逐渐增加，清醒时间逐渐减少。我说，我预计从现在开始你会感到更累，需要更多的睡眠，希望格林医生离开之前给你注射的药可以控制恶心感。我们会把它放进一个小泵里，它会通过皮肤下面的小针慢慢地流入你的身体，奥德利会确保它运转良好。奥德利举起杯子向沃尔特致意，沃尔特对他笑了笑。我接着说，如果再出现恶心感，我也会再过来看看还需要做点什么。奥德利语气诙谐地说，我们会尽量避免发生事故的，求求你再坚持一下，沃尔特。大家都笑了，尽管沃尔特还是很害怕，房间里的气氛却轻松亲切。我说，所以沃尔特，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人通常是无意识的，而不仅仅是睡着了。正如你看到的，你父亲就是这样，对吗？沃尔特若有所思地点点头。我继续说，看到父亲安详地去世，你感到安慰，同样你也可以为你可爱的女儿们这样做。他们看到的情况和你看到的一样，父亲很平静，以睡觉为主，有时候醒着，最终
会处于无意识状态，呼吸的变化温和，就像你父亲一样。我问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然后去厨房找戴德利。他已经预料到我的计划，从车上拿来了一套全自动的输液泵，我们一起计算药的剂量。我写好处方，戴德利拿来了药，我们一起查验以后，他把注射器加好，装上新电池，检查了指示灯，然后我们一同回到起居室。沃尔特张着嘴睡着了，他的脸色更黄了。宝丽娜在轻声啜泣，她姐姐抱着茉莉。宝丽娜说，爸爸刚刚告诉我们，他爱我们大家，他很遗憾一直没有向茉莉求婚。茉莉吸了吸鼻子说，
傻瓜，我不需要戒指，他知道的，他是我的命根子。
抱着茉莉的女孩拍拍她的手臂说，
我们知道，茉莉，我们知道你带给他多大的快乐，我们很高兴你近乎是我们的继母。
这个家庭可能第一次领会到这种爱，它促使我更仔细地打量起沃尔特。我不能弄醒他，他已经表达了对家人的深爱，他已经为他后悔的事情请求了谅解，他已经表达了自己最后的愿望。现在他非常放松，只是昏迷不醒，他的呼吸缓慢，伴有杂音，皮肤凉凉的，指尖青紫，血液循环已经停止了。我摸了摸他的脉搏，很虚弱，细若游丝。我大声喊，沃尔特，没有反应。我翻开他的眼睑，不再失误的眼睛一眨不眨，他已不省人事。体征的变化速度比我和戴德利预想的要快得多。我和戴德利相互对视，他皱着眉头，也意识到沃尔特正在我们眼前死去。我请姑娘们把椅子挪近一点，又为茉莉找了一把椅子，让他们三个人都坐在床头附近。我又一次跪下来，举起沃尔特的手放到茉莉手里。我轻声问，你们发现他的变化了吗？宝丽娜说，父亲睡得这么安详真好。但他姐姐把目光从我这儿转到沃尔特脸上，然后看着戴德利，喘息着说，
他就要死了吗？
我温和地说，我想可能是因为他的呼吸在变化。你有没有发现他很放松，不像先前那样皱着眉头？茉莉，你觉得怎么样？茉莉举起沃尔特的手说，
你看他的指甲好紫，我想是时候了，他心里应该也明白，所以他才会说那些话。
这是一个很有智慧的女人，毕竟她以前见过人死。沃尔特已经停止了呼吸，他脸色蜡黄，一动不动地躺着，面朝家人，仍然握着茉莉的手。茉莉没有哭，沃尔特的两个女儿抱在一起哭。我对他们说，你们让他感到宁静安全，他以他希望的方式死去了，你们做得很棒。我请女孩们靠沃尔特近些，这样他们可以抚摸他，亲吻他。茉莉把手从沃尔特松懈的手中抽出来，握住我的手。她随我走到窗边坐下说，
这儿的事儿我可以处理，我们会没事儿的。我知道他会帮着两位年轻女士和他们的父亲告别，踏进明亮的阳光，听到游戏的孩童们发出的喧闹声，我感叹这一切与那座安静的房子形成鲜明的对照。这个重大事件在窗口的另一边展开时，我们周围的生活却依然在有条不紊地进行。我打电话给家庭医生，向他通报了情况，也给戴德利和社区姑息治疗小组留了口信，然后开车返回医院。人生的低潮常常伴随着最猛烈的热浪。有机会目睹家庭成员在爱与归属的熔炉中得到锻造，这是多大的荣幸呀。亲爱的家人们，刚才你听到的是以希望的方式死去，沃尔特的故事。第四节调整生命的预期为您选播故事的环节也到此结束了。在下周的同一时间，我们将停下来思考一下有关生命的预期中的问题。在下周我会为您邀请到几位嘉宾和您共同探讨交流本节的话题，敬请留意收听。我是叶兰，祝您晚安，再会。